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 制作播出，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安，我是方怡，马上带你来收听今天4月3号的国际新闻重点。近日国际新闻重点包括：北韩向东再射弹道导弹，南韩研究员表示可能失败；芬兰校园枪击案一死两伤，枪手为12岁男童；美国禽流感蔓延，出现罕见牛只感染案例；菲律宾高温标危险标准，数百所学校停课；新加坡定罪洗钱案，警方起获冻结22亿美金。那如果你对今天的新闻感兴趣的话，那就跟着我一起听下去吧。首先带你来看到第一篇报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证实，北韩于4月2号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证实，北韩于4月2号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中远程弹道飞弹。这是北韩时隔15天再次发射飞弹。上月18日，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现场指导了超大型多管火箭炮射击训练，声称火箭炮射程可覆盖南韩全境。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军方当天上午5点53分左右监测到北韩自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飞弹，初步研判该飞弹为中远程级别的弹道武器。南韩军方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并与美日两国及时共享相关情报。南韩国防政策研究机构研究委员表示，假设北韩以高仰角度发射飞弹，正常情况下中远程弹道飞弹应飞行30分钟，但从落点推测，飞弹飞行时间未达正常水准，本次试验可能未成功。接下来带您来关心到校园枪击案的相关新闻。芬兰首都近郊一所学校发生枪击案，警方获报后在校园巡查，而这起事件造成3名12岁的学生一死二伤，而警方在逮捕嫌犯后赫然发现这名枪手竟然年仅12岁。根据外媒报道，芬兰当地赫尔辛基郊区万塔市一所拥有800名学员的中学传出枪声，警方获报后迅速封锁了现场，后来在赫尔辛基地区逮捕了嫌犯。他被捕时身上持有一把手枪，且他们更发现伤者与嫌犯都是年仅12岁的少年。芬兰警方后续表示，3名受到枪伤的学童中有一人伤重不治，另外2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而嫌犯在开枪后徒步逃离，最后被警方逮捕，作案枪支也在枪手身上搜到。接下来带你来看到美国的相关消息。美国农业部官员表示，受到美国疾病管制剂预防中心的报告，确认德州有一名民众因接触乳牛感染 H5N1 的禽流感，该病患目前已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正在康复中。根据外媒报道，被感染病患唯一的症状为眼睛发红，疑似结膜炎，他已接受隔离治疗以及流感抗病毒药物治疗。专家也担心病毒株会在哺乳类动物之间传播，尽管人类病例仍属于罕见情况。 CDC 指出，这起感染案例并不会改变对美国大众禽流感影响人类健康风险评估，目前仍属于低风险。然而随着病毒传播到新物种，让外界对当前流行的病毒株日益忧心。接下来看到气候议题，菲律宾高温飙破43度，首都马尼拉高温达到危险等级，数百间中小学将暂停上课，避免师生在气温最热之际出门，进而导致中暑。天气预报指出，42度至51度的高温指数将会导致热痉挛、很疲惫，持续暴露可能会中暑。综合外媒报道，菲律宾天气预报指出，预计马尼拉周二的气温将达到42度，周三将飙破45度的危险等级，该国其他十几个地区的气温也将达到类似等级。当地教育部官员表示， 地方官员陆续宣布停课或缩短上课时间，以避免学生暴露在一天最热的时段。因为无法确认受高温影响学校的确切数量，首都马尼拉人口最多的奎松市中小学勒令停课，而其他地区的学校则被当地官员允许选择转向远距教学。最后一篇报道带您来看到新加坡最大洗钱案相关消息。此案警方于去年8月起获或冻结本案总价值逾22亿美元，大约新台币706亿元的名车、豪宅以及金条后，首次有人遭法院定罪。根据路透社报道，新加坡警方发布声明表示，被告苏文强为柬埔寨籍，因两项洗钱罪遭判刑13个月有期徒刑。苏文强在地区法院承认犯下的11项罪名，还包括收取线上博弈收益，以及说谎为自己和妻子取得工作签证。警方已经在这起案件中起获或冻结超过22亿美元资产，其中被告苏文强被查获的现金、两部车、珠宝、奢侈品和酒类价值大约440万美元。除了苏文强，法院将持续针对其他被告的案件进行审理。大家今天在地震发生当下正在做什么呢？这次地震是921地震后25年来最大震级。对于没有经历过921地震而且住在16楼高楼的我来说，从睡梦中惊醒，然后看着自己的衣柜和层架上的东西纷纷掉落，地上竟是片片的玻璃碎片，可能有点浮夸，不过在那一刻是真的从来没觉得自己离死亡那么近。等到地震稍停之后，和妹妹就带着猫咪迅速爬下楼梯，所幸后来没有发生什么大碍。回家以后我就默默收拾因为偷懒放在衣柜上方的纸盒还有物品，就突然觉得从小到大做过那么多次的防灾演练却没有在日常中落实融入内涵，然后这次就真的感受到平常就要有防灾意识，宁可多一万分的准备也不要不幸于万一。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任何建议欢迎至台湾国际报的官方 IG 或是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我是方怡，我们下次见。